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一周，那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我们就一起到参加那个幸福小组的培训，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也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都被主来感动，一起都被主来把我们整装成主的军队来见证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是要对着你的子民来说的。愿主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主你用你自己的话，用你自己的圣经留在诗篇里面这宝贵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被你重新整理起来。过去的伤，过去的痛，主啊，我们可以从你这里得到转化。我们感谢你，愿主恩待这段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诗篇第五十五篇。那这一篇呢，是在诗篇是一首训诲诗。这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当你在读圣经、在灵修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习惯会把诗篇读出来的，请你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哦，很少哦，很少哦。 OK， 那我们今天早上来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把这个经文我们把它读出来好吗？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因为你可能读到某一个部分，你会觉得说，主啊，这一段是我从前经历过的，我很想说但是找不到话来说，但是我今天找到了。我想请大家翻开你前面的圣经好吗？因为这个等一下会一版一版的过了，但是讲到的时候又会提到，所以我要请大家打开你前面的圣经，翻到最中间就有诗篇。好，我们打开诗篇五十五篇好吗？我会等大家那个翻，好，翻到诗篇五十五篇，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来读。翻到的人举手一下好吗？那我们就等一下，还没翻到的，谢谢谢谢啊，我们再等一下。诗篇五十五篇，你觉得那一段你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跟上帝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就举手哈，跟上帝讲是。我以前也想这样子祷告，但是我讲不出来。感谢主，这段啊，你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上帝表达的，因为很多的话可能你过去不知道怎么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留心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出呻吟。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加害我，我的心在我里面阵痛，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恐惧战惊临到了我，惊恐笼罩我。我想在医院很多人会讲这样的话，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看啊，我要远走高飞，宿在旷野，我要速速逃到避难之所，脱离狂风暴雨。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语言，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凶暴争吵的事。他们昼夜在城墙上绕行，城内也有罪恶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有时候我们看报纸有这样的感觉，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受，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妄自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与我同等， 是我的朋友，是我的知己，我们素常彼此交谈，以为甘甜，我们结伴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生生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都是邪恶，他们的内心充满奸恶。这些你祷告得出来吗？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晚上、早晨、中午，我要哀声悲叹，他就垂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很多，那不愿改变、不敬畏上帝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使他受苦。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敌意。他的话比柔和，其实是拔出的刀。二十二节大家一定要念哦，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上帝啊，你必使恶人坠入灭亡的坑，那好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过半生，但我要依靠你。那今天的讲题，上帝你是我的上帝，其实就是从最后一句来的。但是怎么样从第一句来到最后一句呢？这就是一个过程。那在诗篇里面，当出现这样的一首诗篇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是你第一次把这样的一首诗读出来。我不晓得你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说，哈，连这样的话也可以讲，连这样的话也可以带到上帝面前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而我们今天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那首先我们会从第一方面，就是诗人的重担，诗人的重担。那怎么样讲到重担呢？这个重担的字，有的时候在现在的句子里面，我们说哇，那个很 stress， 很 stress， pressurize， 好像很有压力。但是我们要更加仔细的来看，他所讲的这种重担，这种的难处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他就说到，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他们将罪孽压在我身上，发怒气加害我。而这些可能跟我们所遇到的 deadline， 跟我们遇到的达不到业绩，可能是还是有相当大的一段的一个差距的。但是我们再看哦，我的心在我里面阵痛，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恐惧战惊临到我，惊恐笼罩我。那诗篇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很阴暗，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的人，你就会发现你用的颜色是深色的，是如果用画的是水墨画的话，那整个就是只要颜墨画出来就是很深的那种的颜色。那诗人遇到的状况到底那个欺压、那个罪孽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别的版本的圣经来帮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叫做别人的罪孽压在我们身上呢？那这个是免费的，这些都是免费的版本 NET 的，那就说苦难，苦难我们可以认同。四高一本说灾祸，这个我们更加可以认同。新一本说祸患，哇，祸患也真的是很大，但是这些我们都比那个罪孽这件事情容易认同，容易知道说这个跟我们可能是很有关系的，甚至已经发生了。那加在我身上，这个怎么样去讲呢？别人的那个罪孽加在我们身上啊，我们透过别的版本，你会看到是攻击、是骚扰、迫害。我想这些就让我们更加容易贴近、容易了解。是的，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而希伯来的诗里面他有说到那种心里面阵痛绞痛，他们有一个平行的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这个就是透过第二句再来把它加深了。那当你看到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不知道你 会有什么样的联想，你会想到战争吗？有一本书叫做 The Railway Man， 那这本书我发现它有好多个版本，有的叫做心灵 勇者，有的叫铁路人。那这一部这个小说也拍成电影，就叫 The Railway Man。 那这个小说不是虚构的，它是真实的，是真人，是真事。其实是这个叫做 Eric Lomax 这个人，他在战争之后回到英国之后，他就写下来，写了78页，写好了，可是不能发表，因为没有一个结局啊，他没有办法发表。那你看到最右边的照片，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个仿要模仿他的原来的样子的那个演员哈，中间就是他。那左边的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战俘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仙风道骨的这个样子，非常的瘦。那么这个 Eric Lomax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他就很勇敢，他就想说既然反正迟早要去当兵的，那我就自愿去从军，快一点了哈。结果他就去从军，然后去从军的时候经过训练训练训练，经过好多地方，最后就来到新加坡，来到印尼，然后呢打没有两下就投降了。然后他就跟着其他的战俘就被送到泰国缅甸的边界，那边有一条河叫做桂河，桂河，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修筑铁路。那么后来有一部电影叫做桂河大桥，学建桂河桥，就是根据那一段很悲惨的历史的。可是这个 Eric Lomax 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快乐的一个人，他就算是做了战俘也是竭尽所能的争取他最大的快乐。那因为他是一个通讯兵，所以他就既然做了战俘，白天做工，晚上就想办法找一些材料，他就开始做做做做，就做出收音机来了，因为他想知道打仗打成什么样子。那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偷偷的听新闻，然后就战俘就把盟军慢慢打胜仗的消息就慢慢的传出去了。那日本人很快也发现好像他的兵都不太忧愁了，一定是有人有收音机，就后来就真的找到 Lomax 和他的同伴，他们就被抓到了，然后在非常炎热的太阳底下就罚站，没水没粮就这样子罚站，然后等到有水的时候就是灌水，就是打的时候了，就灌打灌打，就是日夜这样子一直要招供，看他到底能够说他是一个间谍混在战俘当中。可是他说我不是啊，他就是喜欢动手的一个人，因为从小就是喜欢动手的天生的通讯兵这样子。那后来呢战争就结束了，他虽然被拷打拷打，但是后来他还是生存下来了，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兵，知道怎么样可以生存下来。然后战争结束了之后他就回到英国，然后就跟女朋友结婚，然后后来就王子和公主没有快乐的人生了，接下来展开他50年很痛苦的日子。他那50年每一天晚上的做梦就是梦见，你看照片哦，那个左边的那个最左边的那个日本人哈，那个是一个日本传译官，用英文一直就是那个日本军官讲什么他就翻译成英文来问他，日本军官用日本话怎么骂他他就翻译成英文来骂他，然后日本军官说打他就讲说打，用英文讲给他听。他每天晚上看到的脸就是他被拷打灌水拷打灌水，然后就是这个日本兵的狰狞的脸，这个传译官很狰狞的脸。 哇，他很痛苦，每一天晚上喊啊喊啊，他就醒过来，他就说我要吃掉他的肉，我要 BBQ 他，我要割下他的耳朵，我要割下他的头，我要割下他的手，割下他的脚，就是因为每一天的折磨。过了37年之后，他的太太实在受不了，就离开他了。后来他又再结婚，他第二个太太呢是一个护士，很怜悯他，就想办法要给把他推到去心理治疗，希望能够医他，希望他不要再经过战争37、38、39年之后，他还是那个恶魔。他在很大的痛苦里面。那有一些人遇到很大很大的压迫的时候，他们会爆发，但是你爆发久了不行啊，就变成忧郁。有一些人就变成长期的忧郁。那有一些人受不了呢，他们就自杀了。所以有好一些的战俘，他们其实在战争之后，那些噩梦一直来，他们受不了就自杀了，因为摆脱不了那些噩梦。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很坚强的活下来，只是他们一辈子再也不提所遇到的事。就好像那些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集中营活下来的许多的犹太人，之后他们什么都不再说了，因为太痛苦了，他们再也不说。那当你是很严重的被攻击，受到很大的迫害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诗人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希望能够长出翅膀，有监牢就飞出去，有猪笼我也从猪笼飞出去，如果浸在水里，我希望快点从水里被捞上来，可以飞走。第七节，看啊，我必逃往远处，在旷野住宿，真的是希望飞得越远越好。 NET 说，看啊，我必飞到远处，宿在旷野。然后呢，和合本的修订本就说远走高飞。我想当我们用这些字眼，你慢慢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到我们都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了。而诗篇里面把这些我们遇过的情况，他给我们话来说给上帝听。而对诗篇55篇的这个诗人来说，他遇到的不是像 Eric Lomax 遇到的那个战争，其实他的还是一个太平盛世里面遇到的状况。他不是遇到飞机轰炸跑不掉躲进任何一个地方，但是那种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就看下一章。城内有罪孽和奸恶，诡诈不离街市。那这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第10和第11节，你看你的手上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城，那个城不是破碎的，那个城是一个好好的城，但是有罪孽，有奸恶，行恶的人在城墙上走来走去，整个东西就是他没事，可是你里面痛苦到不得了。那怎么办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诗人说他还有第二种的痛苦，就是他遇到的，就是他的知己居然平常来往以为是同等的跟他可以在一起的，居然这样的人来出卖他，让你看到那个心，我就放了一个碎掉的心，那个心就好像心如刀割，因为最应该了解你的，最应该明白你的，居然就把你的破碎的心弄得更加更加的破碎。那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在诗篇里面那种的痛苦，那种的被自己不应该了解你却不愿意了解你，还讲冷嘲热讽的话，甚至做了一些事情使你跌得更惨，使你损失得更惨，使你被打击更惨，原来这种话也出现在诗篇里。而诗篇150篇里面，这是唯一的一篇让我们看到原来这种很凄惨的事情也发生。 但是事实上，就是当我们可以把这些也读出来，如果你可以配上一个很忧伤的调子把它唱出来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唱出来。因为就是在这种可以跟这一个上帝来倾诉来说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得到治疗的一个起头。上帝是可以让我们来讲跟他讲话的。所以我们就要从第二方面来看诗人的反应。那诗人的反应，你说他会不会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其实对 Eric Lomax 来讲，他在日本兵的极大的痛楚之下，他真的是日月祷告，日月在背他的诗篇的。他在去当兵之前信了主，然后所以圣经读得很熟，他就是在他的猪笼里面求告上帝，因为太辛苦了，他为了避免被打，两只手都折断了，然后还关进猪笼里，进进出出继续被拷问。如果没有一个上帝是你可以呼求的，你说有办法吗？我们看下一张的图，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叫做有话问苍天。就是有一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杨菲利 Philip Yancey。 下一张，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那中文翻译的比较很文雅，很像楚辞里面 的那种的句子，有话问苍天。这个他杨菲利，他本身最早的工作是一个写作者，一个 journalist。 他就是去访问很多的人，其实他第一份工作是替读者文摘写文章的，所以去访问很多人，去经看到他们遇到的事情。后来他在这本书有话问苍天，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里面，他就写了他的心声。他说我看到这些人哈，那个生活已经走到那么低谷，已经是惨的事情一样一波一波又来，为什么这些人还坚持信上帝？他说我很想跟他们讲，你不要信了好了，你信了都没有用的，你还是一样惨，我下次回来看你，你还是很惨的吗？可是他下次回来看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一个更加的脆弱的人，他反而觉得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更加强壮了，遇到的事情他们反而强壮起来。他说主听见我的祷告，主知道的，我的话上帝都听见了，主知道，主了解。这件事情对杨菲利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不断的整理，不断的看，然后整理到后来写成这两本书，恩典多奇异，有话问苍天。那我们从诗篇第一第二节，这个五十五篇的第一第二节，你就会看到希伯来诗篇的那种非常非常强壮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对他们这个民族来说，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不在的。他说上帝，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你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隐藏的话，你最多隐藏半天一天，你等一下出来再听我的祷告好吗？你一定要听见我的祷告的。你在哪里？我知道的，我知道你一定听见了。然后甚至在第二节他说我哀叹不安，发出呻吟。你晓得吗？这个对他来说就是，我就算是痛到不能讲话的时候，我在那里哀哼的时候，主啊，你知道那是我的祷告，那个就是我的祷告啊，你听见吗？请你都听见。那我想问问各位，你是怎样的呢？你是不是像诗人一样？你是怎么样经过你的重担呢？你有没有跟上帝说呢？你会不会像诗人这样，就把他的心里面要说的话一句一句掏心掏肺的说出来呢？上帝一定听了。面对那么多的邪恶罪孽压在他的身上，诗人就向上帝发出呼求。他发出的呼求可能我们就说 哎呦，怎么可以讲这种话？第九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语言。那我就看了另外的翻译，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我们比较能够明白。God, you confuse them， 给他们头脑乱了，给他的计划执行不出来。给他的头脑乱了，乱到不能再乱，不能再执行这样的事情，好吗？我知道你可以乱掉他们的，可以的，主啊，你出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吗？第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生生的下阴间。那位 Eric Lomax， 他梦中醒来之后的祷告就是咒诅那个日本兵，他多么希望可以亲自见到他，一块一块肉跟他剪下来 barbecue 他的肉。哇，上帝真的听见他的祷告。有一天，他的太太写了 email 给那个日本人，跟他的那个日本人开始通信，因为他看到日本人写了一本书，他说你知道吗，你写的书里面说那个让你一生难忘的那个战俘啊，就是我的老公啊。像那个日本人说，我也是每天做噩梦看见他的脸啊。他说我可以跟他见面吗？他罗麦克斯太太说我去问他，就问的结果那个日本人又写说，为什么你还不写信给我呢？他说我不敢告诉你， 他想杀掉你。后来 Eric Lomax 就在他的太太的鼓励之下，在英国的一个基金会的赞助之下，他们还拉了摄影队陪他到泰国的桂河桥去，那个日本人也到桂河桥去。那个日本人已经去了20次了，他实在很觉得罪孽很深重，所以他真的是回去20次了。他实在很痛苦啊，他一生很痛苦，他想去赎他的罪，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Tiger and the Cross。 为什么用 the cross 呢？因为教他英文的是宣教师，所以他知道你要有救赎还是要有十字架，只是说他用他的日本人的方式去赎罪。他们两个人就在桂河桥那边见面，那个日本人迫不及待，因为已经50年的痛苦，讲话了，他就说你可以原谅我吗？ Eric Lomax 说当然不可以咯。哇，那个日本人 回去睡觉很痛苦，但是他们就在那边聚了几天，日本人在邀请他到日本去，在招待了他5天，他们就日夜谈话，日夜谈话，谈话谈到最后呢， Eric Lomax 说我可以原谅你了。日本人说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他说可以。后来他们就做了终身的朋友，他们就继续的来往，继续写信，继续的见面，因为他们都需要从那个50年的监牢出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20世纪有许多的悲惨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结束的最美，给我很大很大的盼望，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好，我们再看这个诗人，他求告神，至于我要求告上帝，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上帝怎么拯救我呢？上帝怎么拯救我们呢？你经历过上帝的拯救吗？上帝的拯救以怎样的方式临到呢？在 Eric Lomax 的身上，我想其实是很多层的。当他在猪笼里面，当他被灌水一直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已经听见他了。他的求告其实是很长的时间，只是到后来他觉得噩梦太多，他就不再去教会了。可是上帝听见他的祷告。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怎么拯救我们，可能脱离用很不一样的方式。我们常常听过很多的见证， 那些见证也是真实的。有的时候祷告了之后病就好了，有的时候祷告了之后那个难处就移掉了，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这些事情没有马上发生。那没有马上发生的时候，他那个上帝的拯救怎么样临到呢？我想就是两个字，陪伴。当我们肯把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跟旁边的人说的时候，那个陪伴也就是上帝的其中一种的拯救，只是那个拯救还不完整。其实 Eric Lomax 他遇到第二个太太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火车上他们两个人认识，然后他讲了他的噩梦，后来这个加拿大的护士对他有很大的怜悯，后来继续联络他，后来也做了他的妻子。明明知道他是噩梦连连的，却愿意去陪伴他，然后逼他去接受治疗，心理治疗，然后陪他到泰国去。他说我可能会干掉他，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去。有的时候上帝是通过我们去陪伴别人，让我们看到事情可以一步一步的让治疗来到。但是所以有第一种情况是你被人家陪伴，第二个情况是你去陪伴别人，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你被陪伴之后你就去陪伴别人。我想这个就是主拯救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都遇过打击，你都遇过痛苦，你都遇过那种使你性格改变的那种很糟糕的事情。这样的糟糕的事情我听过很多，很多人走出教会就是因为觉得别人得罪他，觉得别人的脸色使到他们看不下去，他们就走出教会了。但是上帝还是看到我们的身影，看到我们走出去的那个背影，上帝没有看不见的。你还记得路加福音那个父亲在门口一直等他的儿子，等他远远看见他儿子来，那个父亲就跑出去吗？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上帝听见祷告。旧约里面大家遇到的许多很悲惨的事情，不管是发生在约瑟身上，发生在耶利米身上，还是发生在许多，其实你在算还有很多，但是结合到最后你发现，当上帝作为人的时候，他就取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好，被出卖的也贴在自己身上。耶稣就是经历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出卖，上帝说连这一层路我也为你走过，你回来好吗？这一层路我都为你走过，我也为你经过那种非常悲伤的那种状况。思想恶人的结局，第十九节说到，那不愿改变不敬畏上帝的人，从亘古长存的上帝必听见而使他受苦。有好多人跟我讲，我哪里会看得到？我想告诉你，你看不到的事情上帝看得到，上帝看得到，只是我们未必看得到，上帝看得到的。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可以跟上帝说我们的情况。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每一次圣餐之后，领了圣餐之后，领了上帝的恩典，上帝愿意与我们联合的这个美好的恩典，以具体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之后，就是我们的一种彼此的扶持。我们也实在是听到见证，有人没有走出来，在座位祷告，上帝就医治他了。真的很美好的，实在是很美好的。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把你遇到的事情讲出来，这个就会鼓励了别人。然后我们也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以恶治恶。 我们要让上帝来行审判。行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两方，一个是受伤的，一个是加害的，带到法庭那边去审判。审判就是让真相大白。而在圣经里面，在先知书里面，常常讲到这种审判的时候，其实作为信徒，作为耶稣所爱的会众，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切望主你的审判快快的临到，快快的临到，因为没有临到的话很可怕的。而对 Eric Lomax 来说，他真的是很希望快快去掐死那个日本人，割他的肉。但是透过他的太太，这些事情先讲了给那个日本人听，那个日本人的回复写信给他的太太，他说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好像有100只刀在割我的心啊，我很痛啊。但是他还是愿意，他说我们可以见面吗？我们可以见面吗？我要亲自来道歉，我要亲自来请求饶恕，我要求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饶恕。上帝要行审判，人间也有人间要做的事情。我想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发生在南非。南非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有那种有色人种的歧视，像我们这种人就叫做有色人种。如果你在那个年代去到南非的话，你就叫做有色人种，你不可以进到白人可以去的车厢、bus 的座位、火车、餐馆，你都可以被丢出来的。甘地就是这样子被丢出来以后，他想了很久以后，他觉得说我们要带动一个不用暴力来抵抗的运动，而南非就是一个让他学习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他在南非被踢下火车。那么南非呢，经过我们看到那个照片里面有那个比较高的那一位，他就是曼德拉，他坐在监狱里面20几年、哦、冬天很冷的时候也是穿着短裤的。然后左边那个比较矮的就是图图主教，那图图主教就带动其他的人来开始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就把那些很可怕很可怜的死掉的人的 case 打开，然后把死者的家属带来，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然后把那个执行的那个警察带来，然后呢就请那个警察来解释那个死者是怎么死的。有的时候经过好多很反复的程序，打完了再灌水，灌水之后再吊，然后再电击，还有很多哇，家里人就哭得一塌糊涂，一直哭一直哭。但是他们说我们要知道真相，所以我们才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心就可以放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原谅，我们就可以开始明天的生活。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看到这个报告，看到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真相是需要大白的，审判是需要来到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话，家里的人家属的那种痛苦是他怎么死的，是淹死的还是电死的还是什么，你跟我讲哪一种，你把他丢到里面去了，这样他还有呼吸吗？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子问，我就读他们的对话。但是你就看到南非就算是那些非人那些黑人，他们也是有基督信仰的，因此他们知道十字架才能够带来宽恕，他们的心才能够稳定下来，这个就是他们看到的救赎。所以我们就下一章，我们就看到在整个过程，这个是要时间的，从那个重担到申诉，这个有的时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讲出第一句话来，才能够说主啊你听见我好吗，有的时候讲不出来的真的是很痛苦，讲不出来的，等到讲得出来的时候，到可能要到某一天你才有很大的勇气说上帝求你出手啊， 上帝能够出手的时候，你就已经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是有力量跟上帝站在一起了。你不是那个被吊起来的那个，或者被淹在水里的那个人，你是跟上帝站在一起的。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甚至是包括需要去开口向别人求助。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比较没有面子的问题的人，他们就可以跟别人讲，更快的得到帮助。有些人有面子的问题，就要经过很反复、很长的过程、很长的过程、很多的幽暗、很辛苦的日子，他们才看得到一点点光。但是有一点点光好过没有光。但是来到最后，最后其实我们都有机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包括那些最可怕，像那个日本传译官，他也是有机会信靠上帝的。如果他没有信靠，写不出那本书 The Tiger and the Cross， 就是因为他写了那本书。那本书到最后到了 Eric Lomax 的手里，他说我就是那一个战俘，那个带给日本人几十年噩梦的那个战俘，他说我就是那个人。他太太就知道了，就去联络那个日本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经过这样，有的时候你上来，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上来，你要比上面前一次的越来越高上去。然后你要开始去找别人，你要去跟别人说你走得出来的，我们一定可以走出来的，我们一定可以走出来，我陪你走出来，我陪你，我跟你在一起，基督跟我们在一起，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天父上帝已经把他的爱子赐下来，已经给我们这条希望，我们一定可以的。所以也就是这样，上帝的教会永远是有盼望的信心，因为上帝已经使到他的爱子走过这样的人生，包括被出卖，被很亲密的人三年一起吃喝，一起传道，一起赶鬼的门徒所出卖的。但是上帝让这个耶稣得平反复活，显示他是义人。我们的盼望在此，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祷告，我要跟大家一起祷告，请我们大家一起关起眼睛。我现在要请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你还在痛苦里面，你还没有走出来的，我要请你想象你自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到父上帝的面前，你来开口跟他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把我拉起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请你举手，上帝会看得见。第二，我要为着那些曾经经历极大的痛苦，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的得到医治的人，我也邀请你在你的想象当中，你走到十字架面前，你来承认上帝，你来 acknowledge 上帝，主你已经救了我，你已经救了我很多次，我请你也举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听见我们的，你听见我们内心的呼喊，我们口中的呼喊，甚至我们的身体可能也因为他在太大的痛苦之下，也发生红灯替我们发出呼喊。求主听见，求主医治，求主伸手拯救我们，求主伸手把我们拉起来。主啊，你也曾经与我们同行多年，陪伴看顾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感谢你托住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感谢你。求主使用我们这些在痛苦中的人， 求主使用我们这些经历拯救的人，求主让我们就站起来，求你差派我们去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分享你曾经是怎么样做我们的上帝，而他们也可以经历你，完完全全的经历你的美善。主啊，愿颂赞你的话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你的恩典浩大，不是我们这一生一世能够数尽的，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然后现在我要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